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吗？这幽默感，幽默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一个人很会说笑话，但是不见得是有幽默感哦。如果这个笑话呢，是有一点庸俗低级的话，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也不会是一个很轻浮放肆，或者是损人利己，总是要踩别人的自尊让人难受的人。如果有这样行为的人却自认是有幽默感的人，哇，那可是差十万八千里了。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呢，必定是一个豁达的人，而且呢，也是能够为自己、为他人带来欢笑的人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说圣经当中有一些充满幽默的地方，还有我们这一位创造主阿爸天父也是一个有幽默感的神，你会认同吗？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神应该是一位威风八面，而且呢，非常的一板一眼的神，那可见你不太有幽默感呢。好，我们今天会继续从《上帝的幸福学》这本书的第十二章看到幽默喜乐。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，总共十三章，读到这儿，是否你感受到幸福指数有增加一些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一定要来信跟刘文分享。又或者还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实在很不快乐、很不幸福的话，也欢迎你来信让刘文知道，让我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恩惠与荣耀，经文在诗篇第84篇8到1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4篇8到1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84篇8到12节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惠和荣耀，诗人向往到主的院宇去，但是当他默想主的时候，体认到他当时就可以得着神的福分。他不需要到圣殿去，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恩惠，那就是属灵路程的开头。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，我们信靠耶稣，而神在恩典中拯救我们。荣耀则是这个旅程的尽头，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，永远有份于主的荣耀。但是在恩惠与荣耀之间，生活可能比较艰难。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读到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以恩惠开始，前往荣耀。但在恩惠与荣耀之间的旅程要如何走下去呢？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他是日头，那代表供应与充足；他是盾牌，那代表保护与安全。我们以恩惠开始这个旅程，我们继续这个旅程则是依靠神的供应和保护。我们结束这个旅程时，要进入主的荣耀。何谓行动正直呢？他的意思是行在光中，顺服主的话语，爱他并信靠他。默想神的话。诗篇第八十四篇第十一节是一节带给人力量和盼望的经文。在行走天路的旅程中，以神的恩惠开始，以神的荣耀结束。沿路之上有神的供应与保护，要下定决心行在主的光中，行动正直，顺服神的话语，信靠他话语中的应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。倚靠你的人何等有福啊，你必按时供应，时时保护，直到进入你的荣耀中与你面对面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神的恩惠》。
创造我的乃是我的神，呼召我的乃是我的神，差遣我的也是我的神，成了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惠。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，生命最后的气息也用尽了，让我怀中拥抱那十字架，成了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惠。无限量的恩惠，无法偿还的恩惠，环绕在我的周围，恩惠。 神的恩惠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《上帝的幸福学》，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。是的，真正的喜乐是什么？在日光之下的喜乐，其实就是所有的快乐总是来得快，去得也急。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日光之上的喜乐，那是可以存到永恒的。今天要继续从《上帝的幸福学》这本书看到第十二章，幽默喜乐。刘文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呢，每次和他在一起总是很轻松很愉快，充满了笑声。是的，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是很受欢迎的人，但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也绝非是一个自娱于人的人而已啊。幽默是一种豁达，也是一个生命的态度。 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女要读神的话语，读圣经，但你可曾从圣经中看到神的幽默吗？好，一起来看第十二章幽默喜乐第一个部分。心理学家大卫·迈尔斯十几年前做了一项调查，他很想了解到底学术界过去多年在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的研究，两者的比率是多少。调查显示，从1967年到2000年这33年，有5000篇文献研究人的愤怒，超过41000篇文章讨论焦虑，约有50000篇论文讨论人的忧郁。那么积极情绪呢？415篇文献跟快乐有关，2000篇文章是谈幸福，而2500篇文献是讨论人的生活满意程度。换句话说，消极与积极的情绪研究，两者比率是19:1。意思是说，每19篇文章与忧郁、焦虑、精神分裂、神经衰弱等有关的研究，才有一份文献是谈人的心理健康、满意程度、幸福快乐。很显然，过去在心理方面的研究，大部分学者倾向负面情绪的分析。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在20天当中，还有19天都感到焦虑、害怕、消沉，只有一天感觉良好，这显然很不对劲。这个研究也许反映出今天社会普遍现象。根据统计，在发达国家中，忧郁症比1960年高出10倍，世界各国情况都差不多。19:1的比例也是反映出一般人的生活情况。一天下来，开心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小时，其他时间让人感到焦虑和不安。今日这个社会，大概除了心智不全者，每个人每天所遇到的琐碎事都会让人感到心烦。心理学家很坦诚地说，现代的环境自然而然地叫人不快乐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也不需要花什么力气，周围的环境和发生的事情很自然让人感到不开心。与配偶争吵，出门车子抛锚，上班跟老板闹意见，研究工作遇到瓶颈，教会与同工起冲突，家里电脑坏掉等等，这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人生有太多事会让人觉得闷闷不乐。也许因着迈尔斯的洞见，心理学研究的方向最近几年出现很明显的改变，从负面情绪的研究转移到钟摆的另一端。尤其当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塞利格曼开先河，首创正向心理学这个名词，并且不断倡导他对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，积极思想、正面情绪、幸福学的这方面研究就如雨后春笋，变得非常蓬勃。塞利格曼其后出版了两本与快乐有关的书，《正宗幸福》和《幸福工程》，一夜间与快乐有关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，追求快乐好像成为时尚，而快乐何处寻也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。讲到追求快乐，教会理应是一个最理想寻找真正快乐的地方，无论工作、家庭、学业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，所以到了星期五或周末，每一个人都想找个地方轻松一番。到教会如何呢？除非没地方打发，教会通常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。你可知道非基督徒如何评论基督徒吗？一般来说，基督徒是一群好人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不过跟他们在一起太无趣了，因为他们太严肃，没幽默感。到教会听上帝的道理是非常不错的，不过大部分牧师信息都很沉闷，像是催眠曲，台上牧师正道，而台下梦游四海，这实在有愧上帝，所以总是找借口不去教会。 有听过非信徒这样说吗？其实他们所讲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基督徒不需要把自己搞得那么沉闷。没错，圣经许多道理的确需要信徒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来处理，但有时候也可以以一种轻松方法来探讨。在达拉斯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院长司运道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讲员之一，他是一个很会搞笑的传道者，经常在笑声中带出非常严肃的真理，让同学们认真思考，这是他成功的地方。他曾经说过，信徒认真查考圣经，会发现神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神。连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他对门徒和百姓所使用的譬喻，常常让人听了笑破肚皮。现代人缺乏希伯来文化，就很难领会到耶稣的幽默感。而神的幽默随时在圣经中也是可以看到的。神造夏娃，从沉睡的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，用它创造了众生之母夏娃。亚当称它是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肋骨是在人的胸怀里，怀抱肋骨就是拥抱我所亲爱的。如果神拿了亚当的脚趾头的骨头去造女人，亚当可能称她为脚下之脚，皮下之皮，拥抱脚下之脚还有什么亲爱的意味呢？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天使向他显现，并宣告他太太撒拉明年会为他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帐篷里听到就偷笑，心想亚伯拉罕跟他已经到了祖父母的年龄了，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？他认为这天使根本是跟他们开玩笑。天使于是质问撒拉说，你为什么偷笑？你不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吗？撒拉却否认他偷笑。一年之后，撒拉果然怀孕生子，但故事并非就此结束。神吩咐亚伯拉罕和撒拉为他孩子取名叫以撒。你可知道以撒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笑。想想看，当亚伯拉罕夫妻呼喊儿子以撒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想到什么呢？上帝实在是很有幽默感。雅各是个大骗子，两次诈欺哥哥以扫，首先骗走以扫的长子名分，之后又骗取父亲以撒本来给长子的祝福。有什么方法可以警戒雅各这种诡诈的行为呢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神安排雅各为拉班白做14年工，小骗子落在大骗子手里，他终于尝到受骗的滋味。以利亚向假神巴利的450个先知挑战，在加密山上考验真假，方法是各自逐坛，看哪一位神可以从天降火烧尽坛上的燔祭。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跳舞狂喊，用刀刺自己的身体，苦苦哀求，却没有一点动静。先知以利亚讽刺那些拜假先知的。在列王记上第18:27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，喊大声一点，他肯定是神明，也许他在沉思冥想，也许太忙了，也许出游了，也许睡着了，需要人叫醒他。再来，我们看到约伯记的第39:13-18，以如此的笔触来描述鸵鸟的情况。约伯记第39:17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，因为上帝未赐他智慧，没有给他悟性。现在你知道鸵鸟政策是出于哪部经典了吧？还有箴言第11:22，圣经当代译本这样说，女子貌美无内涵，如同珠鼻挂金环。这可能让那些长得没有很大吸引力的女孩子可以自我安慰，如果有一天照镜子发现自己不怎么漂亮，也许可以对自己说，至少我是有内涵的。如果我们用心读圣经，在其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发人深省却又有幽默感的经文和故事呢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《上帝的幸福学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《幸福的路》。
多少坎坷险阻，放下盲目的追逐，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，迢迢人生之途，多少悲伤苦楚，停下慌乱的脚步，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。谁让你安然居住？是谁总是为你开路？是谁让你安然居住？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的幸福学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二章幽默喜乐的第一个部分呢。作者列举了圣经中一些有关幽默的经文呢。是否你可以看见这位创造主，他并不是一位一板一眼非常严肃的主，他仍然会赐给我们幽默，让我们用不同的心态，用豁达的眼光来看待这世界，这人生。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二章幽默喜乐的第二个部分呢。幽默欢笑的功能有哪些呢？不要错过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。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